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也欢迎你继续的收听从圣经看宣教课程。今天林老师要讲第21课，谈神对普世宣教之计划的开端。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上到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1课，这一课的主题是外邦教会的建立。外邦教会的建立，我们从前面到这里，我们一共看到了许多神在犹太、在撒玛利亚、在该撒利亚等地的各个工作。但是今天这一刻，我们却要看见神的整个的工作不只是一些个别的，而是神在整个的外邦当中做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了外邦的教会。我想说到教会，我们大概都了解，当基督徒要聚集在一起，我们要有一起敬拜、一起赞美神、一起祷告、一起团契、一起在神面前参与的侍奉，我们就需要一个敬拜的地方。教会就是因为这样而被成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神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透过圣灵的降临，让许多来自外邦的犹太人和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在那里亲自第一次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许多人被圣灵充满，许多人被神的灵所触摸，也许多的人因此而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却要看到一个在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来。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26节。19节到26节这一段经文并不是很长，但是它却带着许多不同的意义。19节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尼赖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神的教会本来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任何一个地方奉主名被建立的教会就是属神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可能有我们的名称，可能是我们地方的名字，可能是为了纪念谁而立了一个名字，但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神所属的教会。而神的救赎工作是为世上的人所预备的，所以福音所传到的地方一定会有教会的建立。那这就是告诉了我们，神的福音的工作应该是普世性的工作，神的福音的工作不应该只是局部性的工作，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工作。这也让我们看见了今天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有属神的教会，因为神的功本来就是为世上人所预备的。那第一所在外邦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它代表的意义是福音的工作已经从犹太人的身上开始，也传到了外邦人的身上。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体会应该是更深的。在我们的历史文化那么悠久里面，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在福音的工作很早被兴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的工作在中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在推动着，不过是短短的不到200年的时间，福音进到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的里面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那是因为历世历代里面有许多神所用忠心的仆人跟他的使女，愿意付代价，背十字架，被神所用，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从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开始，福音一点一滴的在中国里面来撒下了种子。西方的宣教士，中国的同工，都在不同的时候做成了上帝所托付给他们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段圣经里面来看到神的工作是怎么样去开展的。这今天我们仍然是用两大段来讲解。第一大段我们看到了逼迫促使门徒的分散，逼迫促使门徒的分散。耶路撒冷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一直到斯提凡的受难，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面对的大逼迫。而这个大逼迫使得一些门徒得不往外走，这些门徒的离开并不表示他们是怕死，是因为他们要不只是看到一个地方，不只是看到你一个民族，而是更远的更广的看到神的工作的扩展。我们从第19节那里面看，因为斯提凡的事情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因为斯提凡的殉难殉职， 让教会面对逼迫。有些人不得不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往外走，走到哪里呢？走到腓尼基、基比路、安提亚，这些都是离开了巴勒斯坦。他们离开了巴勒斯坦，往北走，往西走，这些人开始把重心从原来集中在加利利、撒玛利亚一带，来再往更远的地方来推动。是的，没有错，第一初代的教会的工作几乎都是集中在加利利跟撒玛利亚，但是因着迫害，因着患难，他们不得不离开。所以当他们往外走，并不是一个逃难的心情，并不是一个远离逼迫的心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福音的希望在更远的地方。走出去代表福音不被限制，走出去也代表了福音的延续性，当然走出去也代表了福音能够持续的成长。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他们走到了腓尼基、基比路和叙利亚的安提亚，这些都表示了已经不是局限在一个原来的小小的区域里面，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小的区域，能够走出去。虽然说他们走出去，但是他们的对象仍然是以犹太人，他们不向别人传讲，只向犹太人讲。这我们就看见了人的一个弱点，我们总觉得我是中国人，我就向中国人传福音。当然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语言、文化、生活习俗是我比较熟悉的，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向人家讲道，但是用我所熟悉的方式最好。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工作整个限制在这里，那么这个福音就只有在单一民族里面，就不是一个普世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很深切的去认知，神本来就不是单一民族的神，神是普世性的神。那么这些人他们只向犹太人去传讲，可是这里面也有基比路和古尼莱人，这些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西密人传讲主耶稣。这些所谓的基比路和古尼莱人，他们为什么也向西密人传讲呢？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他们原来还是犹太人，可是当他们往外走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的文化语言是他们所容易去了解的，所以他们就不被限制，所以他们也可以向西密人来传讲主耶稣。犹太人他们也传，西利尼人他们也传，那就表示不因为种族的关系而被限制住了。我们传福音的里面，当然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不应该限制的一些事情，神在这中间所做的工就是让他们能够看见不被限制。而我们也在这边看到了，就是说 当他们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的时候，第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主与他们同在，表示这个工作是被祝福的，表示神的灵是在运行的，表示神的工作是仍然在持续的。你有没有发现到，当神在与人同行的时候，神要开始用人来做一些事。当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是代表了神的工作仍然在那里，是没有变动的。所以信而归主人就很多的，因为神的话在这里发出了力量。不是说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效果最好，不是。也许我们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因为我们语言文化的相近，我们有我们的方便，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限制是什么？我们可能在传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想法，觉得说到底人家听不听，到底人家接不接受。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民族人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抓到机会就向他们传讲。所以只要有人去传讲，就必定有人会听到福音而信主，所以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了说，神的话的力量不是我们在一般的时候我们所能够了解的啊，它是隐藏的，但是它却能够柔化人的心。那个神的话是在无形中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能够让人从神的话的里面被眺望起来，也可以透过神的话让人再一次被神所激励起来。所以你看到了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因为神的工在做的时候，总有人是在神的工作的运行当中可以被眺望起来的。所以这些信主人很多，就表示这些人被主所吸引。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见了神的祝福，既然是在安提阿的教会，让安提阿的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有那么好的一个基础，这些人听到福音悔改信主，让他们能够慢慢慢慢集结起来，让他们慢慢成为一个教会的形态。所以神有祝福，这个基础就慢慢慢慢建立。那因为是一群人，一群人当他们要一起来建造的时候，是要比一个两个要来得好，要来得快。所以如何让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被神用，那但是不要忘了，安提阿的教会是因为这些分散的这些门徒他们所建立的。那么当他们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想他们也不知道神可以透过什么的方式来运作，但是他们却看见了神给他们的一个机会。那下面我们要看到第二大点，新的工作需要同工。22节开始，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安提阿的教会慢慢在成型的当中，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去关心外邦的教会。外邦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因为有这些人在这当中，那么这个教会当他们被建立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教会被建立起来，当然他们必须要去关心，不是要去管这个教会，而是要去帮助这个教会的成长，也是帮助这个教会往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去走。因为当时整个教会的形态跟教会的制度跟整个牧养的方式还没有非常的成型，在那个情况的里面是需要有更有智慧的人能够去带领。所以当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巴拿巴我们前面也提过了，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被神用的人，而巴拿巴在这里面是他愿意作为神的一个出口。当然当我们看到在整个神在用巴拿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建立了以后，这个巴拿巴他自己是生在基比路，他把他的钱产这些都卖了，然后他把这些银钱都拿出来，他也是在扫罗从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个接待扫罗的人，这里面他扮演的角色。因为巴拿巴就是欠位子，所以他们打发巴拿巴出去，让巴拿巴去支援安提亚的教会，也让他去那里牧养安提亚的教会。那巴拿巴在这个教会当中扮演的角色到后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我们先从这里面来看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那我们看他在这里面来形容这个巴拿巴，当巴拿巴到了安提亚教会，他看到了神所赐的恩，也就是说神在安提亚教会给予的祝福，而且他在那里面看到神在做这些事情，他很深信神在这个教会的心意。你看到他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住。巴拿巴在这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他好像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在这里成为整个教会的一个领导者，他负起了牧养跟教导的责任。一个新的教会的建立，要把整个的制度慢慢慢慢的推广起来。说实在的，特别是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的教会，外邦人过去是在拜偶像的那种环境的里面，犹太人呢他们是在会堂里，这两种不同的人要组成一个教会，的确有很多技术面的问题要去解决。第一个， 他们敬拜观念是不同的。外邦人来说，敬拜可能就是一些祭物，但是对犹太人来说的敬拜又不一样。第二个，他们在敬拜里面的模式是不同的。犹太人在敬拜里面是敬拜所谓上帝，但是外邦人他们敬拜的是各种不同的神。当然在当时来说，圣经还没有形成，教导工作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有的教导都是透过口传的方式，因为当时也还没有完整的新约的圣经。所以以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你要让这两种不同的人来一起形成一个教会，技术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巴拿巴才在这里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在整个的教导的里面，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他自己也是经历过了所谓耶路撒冷教会的大逼迫，当然他也看见了圣灵降临的工作啊。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而且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巴拿巴基本上来讲，我们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一个被圣灵充满，一个好人，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基本上来讲这是在侍奉里面最宝贝的。而且他的道有许多人听到了并且悔改相信。那我们在这边也看见了巴拿巴在侍奉中间，他虽然有恩赐，可是巴拿巴也看见了整个教会未来的走向，他也觉得教会需要有更多的同工起来，要有同工起来。但是别忘了，这个教会刚刚成立，所以巴拿巴在第25节里面，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呢，当信主人在增加的时候，同工的需要自然也增加了。同工的需要要增加，你就必须要找到合适的同工。什么样的同工是能够一起配搭的同工？是一些不分彼此的，是一些在神里面能够互相相交的人，是一些能够谦卑不高举自己的人。所以巴拿巴到大去找扫罗，扫罗在当时来讲，因为当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大树继续在那里面来等待，而巴拿巴欣赏扫罗，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亲眼看见过神，神亲自来呼召他，神亲自在他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所以他能够相信保罗，因为他觉得同工在同工的里面要能够互相的接纳。宣教当中很容易产生的问题，常常就是同工中间的意见的不合，观念的不同，沟通的不良，以及在某些事情上不愿意去谦卑。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在侍奉的中间会打退堂鼓， 个人的因素是有的，家庭的因素是有的，但是却有很多的因素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是沟通的问题。我们在侍奉里面不要永远觉得我们是对的，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有耳朵去听别人要告诉我们的，不要只认为自己永远是对，那样子别人没有办法跟你同工。如果你不能接受别人很多的意见，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巴拿巴去找到了扫罗，让他来到了安提亚，让他在这里跟安提亚一起来同工。巴拿巴愿意接待接纳保罗跟他同工，因为巴拿巴一直都是非常欣赏保罗，不只是因为保罗有很好的训练，也不只是因为保罗很会讲道，更不是因为保罗是个人才，而是巴拿巴在从神领受里面知道扫罗是一个被神要重用的人，他一点都不嫉妒，他一点都没有难处，他愿意把自己放到第二，放到后面的位置，而他不见得要坐在第一个位置上。所以巴拿巴能够跟保罗在这一方面的一起配搭，是一个我们在侍奉当中要学的功课。当然我们知道巴拿巴跟扫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因为马可的事而意见不合而分手，虽然说他们是因为这样而分手，因为保罗认为马可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中途而废，他觉得这个同工不能用，但是巴拿巴呢，在第二次他总觉得说你还是可以给他机会，他会成长的，这就是巴拿巴。所以保罗就认为不能，因此他们就为此分手，结果巴拿巴就带了马可，而保罗就带着希拉。那我们看到了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却能够一起的侍奉，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一年一起侍奉，一年，一年并不长，但是这一年却是彼此接纳、彼此容忍、彼此领受的时候。每一个侍奉的人，你都要面对不同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欣赏你，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你一起侍奉，但是当他们在这一年的里面彼此的了解、彼此的摸索、彼此的领受，慢慢慢慢建立了一种侍奉的模式。你在跟着那个同工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同工的动作很慢，有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同工在很多事情心不在焉。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我们会以自己的部分来要求别人，但是每一个人本来就不相同的，有人的脚步快，有人的脚步慢，你要怎么去看快的人，而你又怎么去看那慢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个急性子，你就没有办法忍受那个慢吞吞的人，可是这样子在侍奉上你就会有问题了，因为你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巴拿巴跟扫罗他们能够一年的时间相处，在这一年的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一同和教会一同聚集，也就是说他们跟教会一同的成长。聚集在这里面是表示他们的所有的聚会都一起。当然当我们看到了侍奉人能够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他们教训了许多人，这个教训了许多人就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这个教导的工作让许多人在整个的教导的里面能够得着造就，能够得着了成长。 宣教工作不只是布道，宣教工作更重要的是栽培，让这些人能够起来，让这些人能够承担重任，让他们能够承接使命。我们今天的侍奉不就是如此吗？以前人家栽培我们，现在轮到我们栽培别人。再过一些时候，这些被我们栽培的人，他们开始栽培下一批的人。所以侍奉本来就是代代相传。而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就是他们一起的侍奉，他们一起看到许多人的悔改，他们一起看到许多人的得救。那最后我们看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的这个称号是从安提阿开始。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代表什么，基督徒它代表的三个含义。第一个就是小基督。什么叫小基督？就是你是基督的代表。第二个，你是个小先知，基督徒代表是个小先知，我们要看到比别人更早的事情。第三个，基督徒是个小祭司，我们要在为别人在神面前祈求上帝的恩典祷告。那么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开始被称为基督徒，为什么是在安提阿的教会来开始呢？因为安提阿的教会它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而在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混在一起。当他们在整个的聚会的里面，就是说跟随基督的人应该要怎么说，所以他们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基督徒。而这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因为几乎都是纯粹的犹太人，在一个纯粹的犹太人里面，犹太人的敬拜是在会堂，而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敬拜是在教会。而这个教会到底它有形还是无形？可是我们看到呢，安提阿的教会不一样。安提阿的教会因为它有相当的一个制度，它也有一个相当的管理的模式，那因此安提阿的教会就开始被称为基督徒，所以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但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安提阿的教会今天在哪里。安提阿的教会，初代的安提阿教会今天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想到当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在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他们所一起侍奉的是让一个所谓外邦人跟犹太人一起合作的一个工作，而这个工作就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神的同在，神的祝福，让安提阿的教会能够被称为是基督徒，从这个教会开始。所以神的功是奇妙的，神的功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福音要传出一大步是因着安提阿的教会。当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起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谓安提阿教会差派宣教士的工作的开始，是一个把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在神面前领受了异象以后，同工们把他们差派出去，建立了一个教会宣教的模式，就是教会的力量差派同工出去。那这是在今天在整个宣教工作当中我们去学习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常常被提醒的。差派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教会的工作。中国的教会也有一天有份你在这里面，求神恩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天父上帝，谢谢你在侍奉中 我们看到了喜乐，在侍奉中我们看到你的祝福。安提阿的教会是成为普世教会的祝福，也愿中国的教会也成为普世教会的祝福，兴起中国的教会有一天承担大使命的责任。为这堂课感谢，求你的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